南山绿，在家贝兰导读。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请上讲。那学员从今天开始呢，利用五次的时间来跟各位来介绍这个南山绿在家贝兰的内容。那在正式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先大略的跟各位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开这门课的目的。好，开课的目的，因为各位大家都是佛弟子，都是学佛的人呢、啊。那我们回忆为什么当初我们要来学佛，当初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因为感觉到这个人世间有种种苦恼无奈的境界，不自在的境界。那么我们为了要从这些苦恼的境界当中得到解脱，因为解脱的缘故，所以我们来到佛门当中来学习佛法。那当然今天我们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要为了求解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掌握到根源，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我们不能够解脱，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束缚着我们。那么经过我们不断的学习佛法的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我们会发现到说啊，其实不是外在的境界在束缚我们，虽然说外面的五欲的境界、财色名食睡的境界是非常的可爱，但是这个并不是真正束缚我们内心的一个主因。那么真正束缚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内心不能够得到自在的主因呢，是我们自己的颠倒。因为我们内心的颠倒使得我们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我们今天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佛法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来破除我们心中的颠倒妄想，才有办法真正得到自己与他人的这个解脱。那我们在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学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般若心经，各式各样的这个大小乘的这个经典，我们会发现到说这些道理啊，我们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听起来都感到非常的法喜，但是实际上面对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往往会发现到说有点用不上力。那为什么我们会用不上力呢？当然有种种的因素，但是呢我们会观察到说，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戒波罗蜜不圆满。因为我们这个戒波罗蜜不圆满的缘故，所以我们这个定慧没有办法升起。那么定慧没有办法升起的话，我们怎么有办法让这个佛法的这个般若智慧来去除我们的这个心中的颠倒呢？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戒波罗蜜。戒持戒，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举个譬喻，好比说各位在2年前都经过这个921大地震，各位相信对这个大地震这个印象都很深刻。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这个大地震当中，有的这个房子它虽然盖得非常非常坚固非常的美丽，可是呢非常的不巧，这个房子就刚好盖在这个断层带的上面。那么这样子的话，不管这个房子盖得再怎么样的坚固，再怎么样的美丽，只要它在断层带的上面的话，那么大地震一来，它一瞬间马上就倒了。那么从这譬喻里面，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我们如果说一向只是在这个定慧上面下功夫，但是这个戒的基础没有照顾到，就好像这个房子盖得很漂亮，那么但是却盖在断层带上面，这样子的话呢，碰到这个业障的现前往往说倒就倒了，是非常的不牢靠的。所以我们在佛法的修学这个戒定慧的过程当中，这个戒是第一个先决的要务。好，那当然所谓的这个持戒并不是说只是说就像交通规则说这个事情不可以做，那个事情不可以做。我们对这个整个持戒的这个理论必须要先有个完整的认识，你对他有了完整的认识之后，你对于持戒才有办法升起真正的信心，那么有了信心之后才有办法持戒清净。所以为了要建立各位对于这个持戒的这个信心 还有了解怎么样持戒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开这门课南山律在家费兰好的这个导读。那么以上就是将我们这个开课的目的跟各位大概说明一下。好，那我们接着来正式的看到这个内容哈。各位请翻到讲义的第一面，好，第一面，南山律在家费兰导读讲义。那从这个题目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讲义呢，它的依止就是弘一大师他所编的《南山律在家费兰》。好，那在这个讲义当中呢，我们一共分为十课。好，那么第一课的话呢，是总名宗趣。我们看第一课这个总名这个宗趣啊。所谓总名宗趣的话，这个趣的话呢是趋向。那么这个宗的话呢，是说这个宗旨，就是我们要先了解我们未来的课程，乃至我们整个持戒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持戒的宗旨到底在哪里。那么我们依着这个宗旨，我们可以趋向到什么样的果报，这个整个从因到果这个理论我们要很清楚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持戒才有会有个方向。所以这第一课是一个总说，说明这个持戒的这个宗趣，从因到果做个大概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看到第一课的内容的话呢，分为两个段落，甲一依据，甲二宗趣。那么甲一的话呢，是说明我们这个课程所依据的这个版本的内容。我们看到甲一依据的部分，此课程内容乃依据弘一大师所编之《南山律在家费兰》为底本而加以柔和而成。这个课程的内容呢，是根据弘一大师他所编写的《南山律在家费兰》作为这个底本。各位对弘一大师相信都很清楚了，弘一大师啊，他一生当中啊，他就弘扬这个南山律，弘扬这个戒律。那么弘一大师他在弘扬一生的那个南山律之后呢，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将他一生弘扬戒律的这个心得的这个结晶呢，编成了这本《南山律在家费兰》。所以说呢，这本书呢，也就是弘一大师他一生啊弘扬戒律的一个结晶。那么它的内容呢，也是南山律的一个这个概要的部分。那么从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整个律学的这个大纲。所以我们依止这个《南山律在家费兰》作为我们这个教材的一个底本。那当然呢，这个《南山律在家费兰》的内容是非常的深、非常的广，我们不可能具足的来说它，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以柔和。所谓柔和，就是说我们将这个文章里面比较深的或者太广的部分把它给去把它删除掉，那么保留一些比较实用性的尤其是在家居士比较实用性的部分呢，把它挑出来。那么希望各位听了之后呢，马上就能够做得到，就取这部分来跟各位做个大概的介绍。那么各位听过这个大纲的介绍，那么如果你再去看广本的在家费兰的话，就会有个头绪的。好，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依据。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书名是称为南山律。那么各位都知道，这个律中的派别啊非常的多，有五部律啊，这样派别非常的多。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依止南山律来作为我们这个学习的目标呢？那么底下我们来介绍这个南山律啊，它殊胜的地方。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介绍南山律的这个文。首先第一段来介绍这个说法人的殊胜，道宣律注这个说法人的殊胜。我们看到这个文，唐道宣律师居终南山，后世因称其撰述南山律。这是说明这个道宣律注。那关于道宣律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生平呢，我想有必要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做个详细的介绍，所以各位请翻到附表一。好，今天发下去的附表一。附表一律祖列史，我们将这个道宣律祖他这个生平的梗概跟各位大概说明一下。从他的出生乃至于中院学习乃至于未来的弘法，乃至于到最后的入灭，整个过程啊，我们大概做个介绍一下。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这个道宣律祖的这个出生的部分。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丙辰四月八日，律祖生于京兆。在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丙辰年那年呢，四月八号刚好是佛诞日，释迦牟尼佛生日的那天，很凑巧。那么道宣律祖就生在京兆，就是长安那个地方。那么道宣律祖他是个再来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众生，他是个再来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他的出生有一个很祥瑞的一个梦境，就是说当初他的父母亲在要生他之前曾经祈求观音大士加倍，让他们能够生个孩子，因为他们年纪大了老是生不出孩子，那么就求菩萨加倍。那么求着求着呢，有一天晚上那个道宣律祖他母亲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梦到这个天上的月亮突然从天上冲下来，然后灌入到他怀里面去。那么接着呢，第二个景象就看到一个范僧，一个西域来的这个出家人在他梦境中出现。那么这个范僧呢，他告诉这个道宣律祖的母亲，他说今天你所怀的孩子呢，他是梁朝的僧佑律师，而梁朝的僧佑律师他的前身呢，是这个齐的北齐的僧护律师，这个都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的高僧大德梁朝的僧佑律师他是在那个南朝的梁武帝那个南朝的梁朝，他专门弘扬十诵律他也是当代一个大德皈依他的这个佛弟子有上万个人非常的多，那皇帝也对他非常的这个尊重。那么他的前世齐朝的这个僧护律师也是一个当代的这个大德都是那个持戒那么修行很精进的这个高僧在高僧传里面都有他们两个的这个记载。那么道宣律祖的前世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范僧说完之后呢，他告诉他的母亲这个小孩子以后会弘扬佛法，那么你应该呢在他长大之后呢放他出家，使他能够弘扬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所以他在出生之前呢就有这样的这个祥瑞的这个梦境。好，那么接着讲到他的世祖曾祖陈朝驸马都尉，祖陈留太守，父名世圣吏部尚书，母姚氏。讲到这个道宣律祖，他是贵族出身的，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是品位非常高的这个大官了。那么接着讲那个道宣律祖，他的天资聪明十岁遍览群书，十二岁善贤文藻。那他天资是非常的聪明，他在十岁的时候呢就能够遍览所有的这个诸子百家的书。那在十二岁还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呢，便能够善贤文藻。所谓善贤文藻，就是说他的文笔非常的好对这个文藻这个文词非常的熟悉，文笔非常的好。各位在下来的学习当中，各位就会知道道宣律祖的这个文是非常的好。那么弘一大师他说他赞叹这个文，他说我们今天要是常常读道宣律祖的文的话呢，一方面这个佛法的这个程度能够提高，那么再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国学也会进步。各位要学习后面各位就会很清楚了。好，那么这是他出生的情况。那接着第二个呢，讲到道宣律祖出家的情况。其在同志极有信心，年十月五喟然叹曰：世间荣禄难可长保，因往事日言是慧君和尚。好，先看到这里，讲到他发心出家的因缘。他在小时候呢对这个三宝就非常有信心，那么因为他父母亲也是这个虔诚的三宝弟子也常常带他去那个寺院里面去礼拜三宝，那么他小时候就这样常常的熏习呢，所以他对这个三宝就产生一种强烈的信心。那么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呢，就发起这种坚固的出世的心他感觉到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是不可长保的，因为这一方面是他过去生的这个善根的发动，那么再一方面呢，他在今生他看到他父亲原本是这个南朝的这个大臣 吏部尚书啊，这是很高的官，很高的官位。但是那个南朝亡了，哦，陈朝亡了，结果呢，他马上啊被贬为平民了，他就感到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啊，实在是很难长期保任的。好，那么因此之故呢，他就啊来到这个日岩寺，哦，慧君和尚这个地方啊，哦，准备要出家。这在15岁的时候要准备出家。那我们接着看到下面哈，16岁两行之间诵法华经一部，17岁记落。那刚开始他还只是住在寺院里面，还没有马上出家。那到16岁的时候呢，好有个因缘啊，促成他迅速能够出家。就是说他的师父慧君和尚哦，有一天呢，希望啊他将法华经给背下来。那他的师父给他半年的时间，哦，让他半年之内将法华经背起来。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道宣律祖啊，在两旬，一旬就10天了哈，两旬就是20天。20天当中啊，将一般高等资质的人，哦，半年才能够背起来的法华经，在20天之内就把它背起来。各位知道这法华经啊有6万多个字。那么你如果很快速的诵啊，从第一个字诵到最后一个字，快速诵的话也要说5个小时左右。那么上等资质的人来背他的话，最快也要半年，哦，那180天了哈，哦。但是道宣律祖20天就将法华经全部背起来了，啊，这个事情呢，啊，我显现他的这个天资啊，非常的这个非常聪明啊。那当然这个事情呢，啊，哦，也是在那个他们日岩寺当中啊。哦，也是使得这个日岩寺的大众啊、长老啊感到非常的这个震惊呢，啊。哦，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一个在来人啊，他的这个资质这么样的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日岩寺的长老大德哦，大家都一致同意哦，他这个时候就能够出家。哦，不然本来古代出家啊都要考核，哦，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日岩寺的长老们一致的同意哦，希望他能够哦赶快出家，哦，来弘扬正道。所以他就17岁的时候记录，17岁的时候呢，他就跟着这个慧君和尚来剃度出家了。那他剃度出家了之后呢，他的师父并没有说把他一直留在身边，因为他师父知道这个道宣律祖啊是个法门龙象啊，那么他看这个律祖的根基啊，哦，这个非常的聪明，那么记忆力就非常的好。然后思辨能力非常的强，那么他觉得啊，这个道宣律祖未来，啊，必定是一个弘扬戒律的一个律师，而他本身哦，慧君和尚他本身不是学律的人，那么但是他的有一个好朋友智守律师，哦，智守律师啊是当时中国哦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律师，所以他为了要成就他的徒弟呢，他就将道宣律祖送到他的好朋友智守律师那个地方去跟他学习戒律。好，所以他一路都是在智守律师那个地方学戒。好，这是出家的一个因缘。那么接着讲到受具，好，受具足戒的这个因缘。20岁奉诏依智守律师受具，顶戴宝幡绕塔行道，感舍利藏函乃尽受具戒。在20岁，好，根据佛陀的戒律，这个时候好可以受比丘戒了。所以他就依着这个智守律师来受比丘戒，但是他对这个比丘戒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虔诚啊，非常的恭敬，他希望啊他所受的这个戒体啊能够得到上品的戒体，哦，不要啊这个草草率率哦就这么样的受戒，所以他希望他能够啊一心行道，那么透过这行道的力量呢，将那个身心啊彻底的忏悔清净，忏悔清净了之后呢，才办法得到这个上品的戒体。所以他怎么做呢？他顶戴宝幡绕塔行道，他的师父哦慧君和尚哦给他一个宝幡，哦，这个宝幡呢是当初啊在南朝的时候哦，当初这个宝幡里面曾经装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舍利子，但是这个宝幡现在已经没有装舍利子了，哦，一个空的宝幡。那么将这宝幡呢交给这个道宣律祖，那么道宣律祖就将这个宝幡呢顶戴在这个头顶上，那么旋绕啊这个塔，哦，绕塔来行道，哦，诵经啊持咒啊，哦，修止观念佛等等的，哦， 七天七夜不断不断的来行道，来精进的来修行，来祈求三宝加倍，来忏悔他的业障。结果啊，没想到果然呢、啊，他这个成心诚则灵啊，在七天之后啊，果然啊，感召到这个宝函当中啊，哦，生出一个舍利子出来，舍利子降函，在宝函当中啊，生出一个这个舍利子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三宝给他一个证明，说他这个七天的行道，哦，已经得到彻底的清净。那么他因为得到这样的印证的缘故呢，所以他就放心的去受这个比丘的这个大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那个受戒啊，对这个戒法这个尊重啊，是比生命还要超过的。那么这是受具足戒的因缘。那么接着看到下一个住山这个过程。21岁，天下大乱，遂入终南山习禅，监阅律典。他虽然受了戒，但是隔一年的21岁，他本来啊，应该要学戒的。可是那个时候刚好非常的不巧，隋朝灭亡，天下大乱了，哦，就各地的这个英雄好汉呐，各个哦都起来了，每个都想逐鹿中原呐，结果整个中国啊一片的这个战火啊，到处是战乱。那么因此之故呢，有战火当然再来的呢，大就是这个天灾就会升起来，结果整个中国啊到处都是饥荒。因为中原一带啊非常的残破，因为这个中原啊是兵家必争的地方，所以中原非常的残破。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个民不聊生啊，那么寺院里面呢，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没有这个供养了，所以这个寺院呢，也变得非常的残破。那么一切的这个经典，就是出家人啊，都散落光了。那么甚至日莲寺的这个出家人啊，常常啊有一顿没一顿的。那么大家不得已啊，只好挖这个野菜来过这个生活。那么在这种战乱情况当中啊，当然是不会有人想要有心啊想要学戒，当然也不会感召到律师来讲戒的。那么因此之故呢，道心律主不得已啊，一方为了避乱，避这个战乱的缘故呢，他就进入这个终南山啊来修习禅定。因为终南山是一个很好修苦恨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生活非常的苦，但是非常的极静，因为它苦啊，所以世间的人不会去那个地方，所以很好修，很好修行。他就到终南山里面去修习，修习止观，习禅修习止观。一方面呢，兼带了阅读啊种种的律典。不过，但是因为啊这个律典也散失很多，他只能阅读这个戒本为主，广律啊还没有机会能够看得到。那么这是住山的这个因缘。那么下一段，他正是学戒的过程，习律。26岁，依守律师听习律藏，先后共21遍，时经6载。他在终南山当中啊修止观，然后一方面阅这个律典。经过6年之后啊，这个天下大致上都平定下来了，那个唐朝夺得天下，那么中原也安定了。这个时候呢，出家就慢慢也聚集起来了。那么这时候一切因缘具足了。那么自守律师，这个时候就向朝廷啊，上书啊，申请要来讲这个戒律。那么朝廷也允许了，而且朝廷也非常的护持。所以就在道宣律主26岁的那一年呢、啊，那么他的师父啊，就派人到终南山通知他说，这个时候要讲律了，希望他下来听戒律。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呢、啊。等了6年啊，终于等到了，所以道心律主就从终南山下来，那么来到这个首都长安，那个地方啊来听这个戒律。那么自守律师他这次所讲的内容啊是四分律藏，60卷的这个广律啊，四分律藏。那么自守律师花了14天的时间，将这个四分律藏全部讲完一遍。那么全部讲完一遍的时候呢？道心律主他听完之后啊，他想法说，大概他学的差不多了。他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也欢喜坐禅，他都想要回到这个终南山继续去修，修止观，继续坐禅。但是他的和尚啊，自守律师不允许。这个自守律师呵斥他说啊，这个戒禁定命你会方有据，就是说戒禁，就是你这个持戒要能够清净的话呢。 定名，你这个禅定啊、哦、才能够升起、哦、因为你戒波罗蜜能够清净的话，我们才不会被这个外在的境界所干扰，那不会被外在的境界所干扰的时候，这个时候慢慢的修习这个禅定、哦、才办法慢慢的在所缘境上、哦、专一相续的安住、哦、禅定才办法升起。那么戒定定名慧方有据，有禅定之后呢，这个时候的智慧啊、哦、才有办法真正的升起，才有个依据啊，不然一个没有禅定依止的这个智慧啊，就像风中的蜡烛一样啊，飘飘荡荡啊，是不能够照明万物的。一定要禅定啊，做摄持这个戒律啊，这个智慧啊，波若波罗蜜才有办法有力量。所以戒定定命慧方有据。那么他说，你才刚刚听一遍，这个戒律都还不熟悉，那么怎么，那么持犯更谈不上啊？那这样子的话，没有戒怎么会有定慧呢？这样不行。你还要再听十遍，再听十遍才可以、哦、去坐禅。那道宣地主他很听他师父的话呢，结果他就老老实实的将这个四分律上的广律啊又再听了十遍。那么听了十遍之后呢，他又想去坐禅，那么他的和尚自守律师啊就不允许，他说啊还是不行，还要再听十遍、哦、那道宣地主啊他也是上等根基的人啊，他听了之后也不会起烦恼，他听了之后呢，他就老老实实的我在他师父的座下呢再听了十遍。那么一方面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听戒，一方面呢、啊、他开始复讲，那整个过程当中一共听了21遍。他在21遍当中啊，对这个整个四分律藏的这个内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熟悉啊，了如指掌。那么这个过程呢，经过六年的时间听了21遍的这个四分律藏，他心中啊对这个戒律啊已经有非常深刻的这个心得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将这个律藏的内容做个整理，然后编写了一本书。我们看到下一段哦，31岁6月间创制行事钞。在31岁也就6年之后呢，在6月之间呢创制，他就开始呢来写行事钞，好，的这个草稿。那么这个行事钞的话呢，它是解释啊我们这个戒律的这个内容，好，包括指持坐持的这个内容，好，那他将这个戒律这个内容呢分门别类的，好，把它做个重新的整理。那么一方面还不只是整理，一方面还有很多他很相当独到的这个创建，好，我们待会会讲，他有古人所未开发的这个创建，好，在行事钞里面。那么这个是他的一生当中啊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好，行事钞。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一般称南山三大部当中的好其中一本。好，那我们未来的课程当中有很多的地方就是从这个行事钞里面引出来的。好，那么这是他第一本的著作。那么接着看到他下一个游方的这个阶段，好，游方，好，32岁思往观表，以广见闻，于和尚前跪称行义，和尚流涕，是念周游讲寺。他在32岁的那年的时候呢，思往观表，希望啊到这个关中啊，表就是外面，到关中就长安那一带啊，希望到长安那一带的关中以外的地方啊去参学，以增广他的这个见闻。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是有个理由的。因为前面他在31岁的时候，虽然这个行事钞的初稿这个草稿啊已经写成了，但是呢他心中啊不满意，因为他心中啊对于这个怎么样柔和这个大小乘，怎么样发挥佛陀的这个真实意，心中还有一丝一毫的这个疑惑还不能够处理。那么他对这个疑惑呢他也不肯放过，所以说他希望啊到长安以外的这个地方各处去参学，参学各处的律师，那么来开拓他的这个视野，使他这个思路啊能够更加的广，好，以增广见闻。所以他在他的和尚慧君和尚他的剃度师前面跪下来说明他想要去参访的这个理由，那么请求和尚答应。但是呢他的师父啊舍不得他走，就流涕啊流眼泪啊，希望啊他先留下来。说他师父告诉他说，京城啊，长安那个地方啊，京城有很多大德住持啊，你要不就在长安这个地方， 参学就好了，我不要跑那么远了、啊，跑那么远要见你就见不到了。那么因为律祖对他师父很孝顺了、啊，所以说他就留下来在长安那个地方周游讲事，在京城的那个地方，只要有律师讲戒的地方呢，他就去听，哦，到处去学习，哦，去听听不同的这种律师来讲这个律上的内容，来增广他这个见闻。那么他一方面听，那么一方面来修正他行事抄的这个内容，哦，使这个行事抄的这个内容呢越来越圆满，慢慢的越来越圆满。这32岁，那么接着看到35岁，35岁远观画表，北游并进，东达未土。35岁这个时候他就离开关中长安这个地方了。为什么呢？因为在35岁的那一年呢、啊，道宣律祖经过好几年的这个整理，你看从31岁开始写到35岁，4年的时间的这个整理啊，将行事抄这个作品定稿了，同时啊公诸于世，在长安那一带啊公布出来给大家看。他公布出来的时候啊，这个长安的这个僧众啊，这个出家人啊，看到行事抄的这个内容啊，大家都非常的这个震惊啊，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啊，这个戒律啊居然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诠释。因为道宣律祖在这个行事抄里面呢、啊，将佛陀啊施设这个戒律和律藏的这个真实意，佛陀出世的这个真实本怀啊，公布出来，那么讲出来，那有他相当独到的这个独到的这个创建呢、啊。那么这是过去啊古人啊所没有发挥的，那么大家也都想不到有这样子的内容，那大家看到之后都非常的震惊啊，也非常的欢喜。那这个时候呢？甚至连他的这个师父啊，这个智守律师啊，也非常赞叹他。这个时候，整个长安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僧众啊，我们一听啊，就开始啊，有人啊，来到这个他住的地方哦，来拜访他，请问问题哦，或者是请他到这个地方演讲，请他到那个地方演讲，东讲西讲，讲到最后啊，道宣律祖觉得说啊，他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再深入了，整天应付这些应酬的事情啊，都应付不完了。他觉得这个时候啊，他必须要离开长安，静一静，一方面到远的地方，更远的地方做更深入的参学，那么再一方面呢，希望再做一些更多的著述和研究了。所以他在35岁那年开始呢，远观画表，画表就是这个教化的中心以外，就当然教化中心指的就是长安了，就是长安以外，他这个时候35岁开始就离开长安，到长安以外，开始到处参学。最北的话呢，到达晋，就是现在山西那个地方，长安在陕西嘛，那么他走到山西那个地方。那么最东的话呢，到达魏土，魏土的话就是现在河北省的西南那个地方。好，那么他走到这么远的地方啊，到处参学。那么他在这几年的参学当中呢，在他40岁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去亲近法力律师。当初啊，在中国有两位啊，非常有名的这个律师，就像日月一样的这个灿烂，一个是东方的法力律师，一个是西方的智守律师，他们都是这个中国当时的啊，弘扬这个戒律的这个大德。那么道宣律祖过去对法力律师啊一向向往，但是没有机会亲近。结果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的出游呢，他就来到这个东方的这河北省那个地方，那么来亲近这个法力律师。那么他就到那个河北这个象州日光寺这个地方啊，来亲近这个律师哈。那么他在刚开始到这个日光寺跟这个律师见面，当然还先寒暄一下。那么寒暄完了之后呢，这个法律律师告诉这个道宣律祖，他说啊，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是从长安传过来的。那么这本书里面啊，他写的内容啊，虽然说跟我的思想有点不太一样，但这本书写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本书的作者他没有标明到底是谁写的。那么我看这个能够写这样子的书的人呢，我看恐怕只有当代的智守律师才写得出这样子的内容。 我想应该是他写的。那么道生律祖就问法律律师说，哎，是哪本书啊？那法律律师就说啊，这本书叫做刑事抄。哦，那道生律祖他说，哎，他想说，哎，他师父他这个出户外参访那么多年了，他想他师父难道也写了一本刑事抄吗？结果他就把那个刑事抄请过来看，哎，没想到居然是他自己写的。结果他就告诉法律律师啊，他说啊，这是弟子写的，好，这是我写的，好，这个刑事抄是我写的。就是法律律师啊，他也是哦，非常的难以相信，没想到一个是当初他写这部公布的这个刑事抄的时候，也不过才35岁而已，这么样一个年轻的律师能够写出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出来，好，啊，所以法律律师啊，就是对他非常的另眼看待。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亲近这个律师啊一个月，那么一个月之后呢，预知那个法律律师啊，他预知时至，他就先将那个道心律主啊，哦，遣离开。那么遣离开之后呢，他又入灭了。那么所以他亲近这个律师呢，哦，法律律师啊，哦，很可惜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好，这是35岁开始流放的经历。好，那么我们就看到第二页。接着讲到隐居，好，从35岁游方，好，一直到50岁，好，到处参方，完了有时候也会回到终南山修进修，但是很多时间都是在各处参方，哦，或者是住坐。到51岁的那年的时候，好，正式的开始长时间的隐居，哈，我们看到这一段。51岁时隐居终南山丰德寺，顶隐不出时有二载。他在51岁那年开始呢，12年的时间就隐居在终南山的丰德寺。哦，在这个时间当中，一方面哦实修，哦一方面呢，啊，哦不断的这个著述，哦写了很多的这个著作。好，那么隐居12年之后呢，哦这个时候到晚年的时候啊，哦下个阶段就是弘护，哦，弘扬啊护持这个法门，哦因为他那个时候种种资粮已经具足了，哦。那么就出来弘扬这个法门，还有护持这个法门。然后我们看弘护的内容。63岁，高宗为皇太子建西明寺，召为上座，乃居京师。在63岁的那一年的时候，好，有个因缘，就是唐高宗，好，他跟武则天啊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皇太子。那么这皇太子呢，他的身体非常的这个虚弱，哦，非常体弱多病，哦，真的病都快死掉了。那唐高宗跟武则天为了他这个小孩子祈福的缘故呢，就建了一座西明寺，哦，那么希望为他的孩子祈福。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寺院呢，哦，一方面是为了他的独生子祈福，一方面呢，哦，是这个是皇家的寺院，所以说呢，当然要找一个啊，哦，德学兼备的一个高僧大德啊，才有办法担任住持。所以说他们就请那个道宣律祖啊出山啊，来到这个西明寺啊担任这个寺院的上座。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就住在这个京师啊长安那个地带。那么他在这个西明寺这个阶段当中呢，哦，他是这个长安内在的出家人的这个首领。哦，唐朝政府有一些啊对出家人不合理的措施呢，他就会领着这个大家啊，啊上书啊给皇帝啊，来跟皇帝抗争，哦，因为他也是有这个资粮啊，所以能够跟皇帝来抗争，来维护啊，来弘扬这个法门。那接着到72岁，好，哦，他这个入灭的那一年了哈。72岁，乾丰2年2月8日，创筑戒坛于终南山净业寺。出戒坛途经一卷。在72岁，哦，在乾丰2年的2月8日，哦，这个是唐高宗那个时候了哈，哦。他创筑戒坛，哦，在终南山的净业寺。所谓戒坛，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啊，哈，哦，出家的这个沙弥，他受这个三坛大戒的话呢，哦，必须要在戒坛里面，哦，那么由戒师来为他受比丘戒。那么他才能够得到这个比丘戒的这个戒体。所以说这个戒坛的案例呢，对于三宝的这个住世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呢？因为法在人弘，这个佛法它本身啊，语言文字它是不会讲话的，一定要有出家人哦，这个法师来弘扬佛法。那么有出家人的话，当然一定要有出家人来受戒成为比丘。那么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出家的这个法脉啊，出家人的法脉才有办法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那么要有出家的比丘，就必须要戒坛。所以这个戒坛呢，对于这个三宝的注释啊，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了、啊。可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古代，哦，从古啊到古代啊，有东汉时代有佛法时代，到唐朝道宣律祖那个时代啊，中国南北方的佛法就差距很多。南方呢，佛法一向很盛，为什么呢？因为南方啊戒坛很多，哦，常常有高僧大德啊来建立这个戒坛，来传这个比丘的这个戒法。那么因为有很多人受了戒，所以有很多人来弘扬佛法，所以中国南方的这个佛法。那个几百年来啊，一向都非常的盛哦，皇帝啊，哦乃至平民老百姓啊，都非常护持佛法。但是相对的话呢，北方啊，中国北方从佛教传入以来，到唐朝那个时候，佛法往往啊盛的时间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北方啊戒坛一方面少，一方面往往都不如法，所以说呢，中国北方啊佛法往往弘传的非常的哦，就是不太盛。甚至啊有几次的灭法的行为都是在北方发生的，所以南北方的佛法差距很大。那么这个当然有种种的因素啊，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啊，这个戒坛、哦、没有戒坛的话就没有出家人，没有出家的比丘了，没有出家的比丘就没有人弘扬佛法，所以这个戒坛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么道宣律祖他知道这个重要性，所以他就在北方、哦、这个长安这个地方啊、哦、终南山这个地方的净业寺来租了一个戒坛，来为那个出家众来传比丘戒。那么他这个戒坛一建立起来之后呢，哦，全国啊十几州的这个出家人啊，很多人都啊来想要受这个参禅大戒。但是道宣律祖他并不打算给很多人受，因为他只是将这个戒坛呢作为以后啊北方传戒的一个模范。所以呢，他就将全国十几州当中啊每一州啊选一个。到两个的这个精英，一共全国只选了27个人来受这个参禅大戒。好，那么这个是他当初在这个净业寺传戒的这个过程。那么他这个戒坛因为建筑的非常的如法哈、哦，所以呢也有感应的时机，感应到啊这个长眉尊者哦，就宾陀罗尊者啊哦现身啊来到戒坛这个地方啊来顶礼戒坛，来礼拜这个戒坛。那么同时呢还感召到另外一个、哦、三国的这个圣人、哦、一个范僧、哦、一个西域的圣人，三国的西域的圣人来到这个戒坛这个地方呢绕坛啊、哦、来绕坛啊来赞叹啊来行道。那么同时呢一方面绕坛、哦、一方面这个赞叹这个道宣律祖啊，他说啊自从佛陀入灭以来啊、哦、这个正法相法到现在住世，这个弘扬这个佛法佛陀这个毗尼、哦、这个律藏的教法为师一人、哦、只有道宣律师啊你一个人啊、哦、是最殊胜的。从佛陀开始讲戒律乃至于唐朝，从印度到中原所有弘扬戒律的人当中啊，只有这个道宣律祖啊你老人家、啊、对于这个佛陀啊这个施设这个戒律的这个真实意啊、哦、开阐的最清楚、哦、最明了、哦、怎么样的赞叹他。那么在这个传戒过程当中呢，他同时写了一本著作叫戒坛图经。这个戒坛图经当然一方面啊是根据律部的内容，那么再一方面的话呢是根据这个天人啊、哦、他也感召到天人来为他说、哦、佛陀那个时代啊戒坛是怎么样做的，那么来告诉他，然后他就依据天人的叙述然后来写出戒坛图经这本书。好，那么这是他最后一个重要弘护的过程。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到道宣律祖释寂、哦、他入灭的这个过程、哦、二月末朔感天人相寻，转律相感通转一卷。在72岁的那一年的同年呢、哦、二月末他朔感到天人相寻，就是说在二月底他禅戒完了之后呢，他就到这个净业寺的那个旁边 的右边呢有个悬崖，悬崖上面有个大石头，在那个上面静坐修止观。那么在那边修止观，那么在修修修到这个入定的时候呢，突然呢、啊、感觉到一个天人呢、啊、从天上下来，那么来跟道心主立主谈话。那么这个天人呢、啊、他首先啊来赞叹啊这个道心立主的这个弘扬戒律的功德，他说啊道心立主他的著作，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弘扬戒律的行为啊是非常的殊胜。不过呢他同时也说到道心立主在著作当中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必须要改，但是他说这个错误并不是道心立主的错误，并不是他的原因，而是因为当初在翻译这个律藏的那的时候呢翻译就有错误，所以说道心立主跟那个律藏来写这个书啊相对的也会有错误。